嗨，我是 Jacky， 欢迎收听电扶梯走左边，人生的快速捷径，让我们一起自我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从 Yvonne 的那集 launch 之后，看到大家的回响，真的非常感动，也很开心。这个 project， 这个 podcast， 终于成功出去了。这一集比较特别，因为不是我采访别人，而是我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被采访。希望这一集可以当作我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的背景故事。我是 Jacky，Instagram 纽约的资深软体工程师。这次的访谈内容包括我自己如何在台湾等当兵的时候，用三个月的时间自学 coding 跟 iOS， 跟后来在台湾 KKBOX、香港 9gag、加州的 Facebook Messenger， 再到纽约的 Instagram 职涯旅程。我在 Facebook、Instagram 四年工作学到的东西，也聊到一些生活层面 ，How to be more proactive。我对自律、自由 （discipline equals freedom） 的追求跟哲学，很谢谢。
嘿，我是 Jacky， 你们觉得这开头跟以前你们哪里不一样？你们哪里怪怪的？这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的时候的开头开场，这是我第零集，202012月10号。那现在快转1200天，三年三个月，我们来到了第100集，我觉得不可思议。当初想说录好玩。想更深入了解我觉得有趣的人，扩大我可以有的影响力，然后帮助自己自我成长，提升我沟通说话的能力。那到今天竟然可以积到100集，然后也超过600万以上的收听量，然后一群很棒的淀粉支持，然后我们也办了一场200人的巨大年会。所以想说这个时候想录一个比较特别的100集。那这个100集其实准备了很久，因为制作过程中比较复杂很多，我们想把过去几个精华片段把它串在一起，所以是有故事性的，把一些过往一些我们访问过的特别有趣的，像是一开始很开头的 Dudu Man Eric 跟 Ian 还有 Audrey， 还有第一次跟 Janice 的读书会小王子，还有跟 First Story 整个创业团队三个的一次的访谈，非常热闹，还有跟 Sherry 过着慢慢，还有跟时间的女儿的 Hazel， 然后跟瓦基第一次聊，瓦基离之前第一次聊书爆炸，聊到30本40本书，第一次跟 Janet 聊30岁第一次聊我的在职业上聊的感情观跟爱情观。想说100集把一些精华的抽出来，然后把它串起来，一个故事性的发展，第一次这样做这样的尝试，所以蛮好奇你们喜不喜欢。然后我自己在回去听这100集的时候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像是坐上一个时光机，从回到3年3个月前一直到今天，经历很多，然后可以从以前讲的东西跟来宾讲的东西里面听到一些有趣的变化，除了就是比较明显像我讲话的方式跟语调或许你们会觉得有点不一样，但内容上也是觉得很有趣，既然我这么多不同的东西，那内容也随之时间也不断的进化。那这次制作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精力去细心去把挂出来，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希望可以带大家一起走上这个电走时光机，回到三年前三个月，我们从第零集开始。Let's go。 好，那我们从第零集开始。这个是栗子跟尤安的淀粉们的书，他们最喜欢的一集。尤安还说这是我还没有社会化的样子，就原始样子，所以我自己听自己以前的声音觉得也蛮妙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分享关于刚刚讲过自律等于自由的一段，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在节目上就是剧透给大家听，就是因为我知道 Jacky 你在2018年的时候，你甚至有为自己建立一个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种逼人的习惯啊？这么逼自己？
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早上的时间是一天最精华的，就是你一起床的时候，你通常是清醒的，然后也没有什么人会丢讯息给你，会敲你，所以我早上就喜欢就是可能去运动，然后 meditate， 然后就可能会 read 一点，然后就是然后进房吃，就比别人都早进去，然后吃一个很好的早餐，然后可能早上，因为我觉得早上的时间是最精华的嘛，通常最清楚，那我觉得早上的时间就是早上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大部分都重要的事情都先处理完，然后别人进办公室的时候就是我的东西准备好了，就是我的问题，我的
别人进办公室都只要赞叹就好。 Wow, you did everything.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注重效率，我很注重自由， 我觉得自由是个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 core value。然后 discipline
是可是感觉你规范了自己做很多事，这样对你来说是自由吗？
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自由跟 discipline 是 freedom 跟 discipline 是一个 contradicting 的 idea，
相反的概念。
Not at all， 我觉得他们是完全是你要有 discipline 才会有自由。
Jack 又再度说出了一句很深奥的话，
就是 discipline equals freedom、嗯。因为如果你想要更多时间做想做的事情，那你就要更有自律的把自己时间该做的事情做好，你才
有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去做你的要做的事。
Exactly， 对，就是 financially， 如果你要 financial freedom， 你也需要 financial discipline， 对不对？那时间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有更多 freedom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也需要更多的 time management discipline。
哇、wow, 我真的是太震惊了。然后所以你当初就是五点半起床，这就是单纯你可能设一个闹钟五点半然后就自己起来这样子、哦、
是五点起床然后五点半到健身房做我想做的事情。
你是在学 Kobe 吗？
对，完全是那种 Mamba mentality inspiration。
所以他其实是蛮激励你的一个，
非常，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偶像。对，
哇、wow, 你除了这件事情就是有效法他的精神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类似的事也是很效法很被他 inspire、
我觉得 Kobe 的 Mamba mentality 的一个 core concept 就是 every day 你不是在跟别人比，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version of someone else， you want to be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你要跟自己比，就是每天
成为更好的自己。
对，也不是成为 you know, lesser version of someone else， 你是跟自己比，就是每天，就是像我之前看一本书 Atomic Habits 也是说，
大家如果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录 podcast 的时候，那刚刚提到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常常讲的自律等于自由，也讲到怎么样做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常常也讲说怎么样离开舒适圈。下一个播的访谈是很早期第八九集跟我的大学朋友 The Doodle Man Ian 跟 Eric 的访谈，那时候问他们说给想要离开舒适圈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Let's go。
那我们 maybe 最后一个问题
，OK，
对于台湾的朋友们，他们有一些可能在舒适圈已经有一阵子，可能比较安逸，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又可能觉得有点无力感，没有什么话可以给这些听众朋友们鼓励的话或建议可以给他们吗？怎么克服他的安逸？怎么样离开他的舒适圈？回到我们这个 podcast 主题跟你们 channel 的主题，
就我觉得有两种人，一种可能是觉得自己安逸，可是自己安逸的很快乐，很 OK， 他也没有其他想法，也没有 bigger dreams， 我觉得这样也 OK， 就是不用逼本来就不想要做什么其他事的人，硬要尝试新的东西，或者是追求所谓的梦想，因为他已经是快乐的了。有一些人是比较需要鼓励的，就是他到了一个环境然后已经舒适了，可是他心里有想要跳脱的，或者是有一些目标他一直不敢追求的，这些人就会比较觉得有点可惜。如果你不真的去踏出那一步的话，你就是一直在你现在的环境的 situation 就 forever 那种感觉。这一些朋友就是像我跟 Eric 一直常在讲的，如果你今天不踏出的话，你十年后二十年后回来看今天的自己，你会不会后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心里应该都有答案，那如果你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就不要让自己后悔。那当然我觉得要 execute 任何一个大的人生决定的时候，你都要有一个 plan。 很多人就是哦，我想要怎样，可是你没有真的坐下来花一点时间把这个 plan lay out 的话，你很难说服自己去 execute。 所以我觉得你要有 plan， 你才有更有信心去尝试不一样的事业也好啦，或者是你想要学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要一个 plan 跟一个 goal 很重要。
缺乏勇气的时候就想想看说 What would Ian do?
What would Ian do?
缺乏计划的时候想想看 What would Eric do?
我的想法大概跟 Ian 一致，当你没有目标的时候，真的很难会想要去跳脱出自己的舒适圈，可能就是真的要去多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可以激起你的热情的。但说真的，有些人在自己舒适圈里面就不会有想要出去多看看的动力，所以可能有时候也是要靠运气，就是当你遇到什么人，这个人跟你分享了什么事情，让你有想要更努力的动力。刚Ian讲了一点我想要 add on， 觉得要去思考说你为什么想要去追寻这个目标，你要去想说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你很重要，然后像Ian讲的，你要做出一个规划。因为当你跳出舒适圈的时候，你会焦虑，你会有压力，你会想要容易放弃，所以你要回到就是可能跟之前我讲的 quote 一样，就是说你为什么想要开始，你为什么有这个初衷，重新审核说我这个计划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哪里地方做错了，在你的旅途中慢慢的找出自己达成那个目标的方式， 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你开始的初衷。
我也想要补充，就是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嗯，
也是蛮不错。我正在读了，还没读完。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 segment 讲到 ，A lot of people want the same things. Oh, you want to be healthier, want to have a better job. 就大家都会想要啊，没有人会不想要这种东西。可是 ，A better question is.What are you willing to do to get to that state? 因为大家都不想要、oh, every day I have to go to the gym. 大家都不想要，可是大家都想要 get fit. Like how bad do you want it? 可能你要问自己，如果你都想要，可是你不想要 sacrifice，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想要，那你就不要一直在说你想要这个东西。
嗯哼，因为很多人看到人家成功的那一面，不知道后面付出的努力。我说哦 ，OK， 我也想试试看。试了以后觉得哦太困难了，我永远不会得到，或者是啊我不想付出这个努力，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尝试，知道它的困难以后，然后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开始。
同时有时候也是有开始怎么没开始好，
对，
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至少你 tried， 还是 tried。Okay, I think that's a good place for us to sort of wrap things up. 今天很谢谢 Ian 跟 Eric。
很多时候从你的初衷开始，要什么样的计划可以持久，跟你最后愿意牺牲什么。How bad do you want it? 你有多么想要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在下一集我们来谈，就是很多人喜欢我们淀粉 Debbie 最喜欢的一集是第九集的 Audrey， 她在27岁的时候当上 PNG 的总监，然后我们聊到她在身为一个内向者怎么样发挥她最大的领导力。
我最近比较懒惰，如果是你知道很 productive 的时候，周一我就会开始想说 OK， 我周三要跟 Jackie 录 podcast， 那里面的 rundown 是什么，我就会先想完，这是我的方法，因为我需要先想清楚。
Preparation 是你的 productivity 的 secret， 就是你的准备，
对对对，
提早 plan，
think through in advance。 所以在我主持会议的时候，我就不会被拉走，例如说有一个人突然跳进来说 Audrey this is nonsense， 然后开始哭啊什么的因为我已经想清楚，我就可以把它倒回来，
对，
而不会你知道就被拉走。
所以你做每件事情之前都会先想好你的 goal 是什么，再去找说你的 flow， 你的流程要怎么做。然后
没错、你 summarize 的很好，对，就是做每件事情之前我会先把 goal 想清楚，然后流程、然后 strategy deliverables。
Maybe go off on a little tangent， 就是你刚刚说你是个 extreme introvert， 非常内向，但是你又是做一个 leadership 的角色。有一句话我跟你分享，我真的在上台听到的，就是说 introverts make the best extroverts。
Oh, really? Yeah, because we fake it.
Yeah, but
really?
Also,
or not really.
就是你是 introvert 的，你在 extrovert 的时候，你就是有点像是在 fake it， 你就是把你的能量转换成。
没错。
但是为什么这样讲 ？Introvert make the best extrovert， 是因为很多 extrovert 其实不懂 introvert 的想法。
哦。
那如果你是个 introvert， 然后你可以表现 extrovert 的时候，你带领一群人，但你同时又可能感受到那些 introvert 的人在想什么，两边能量都可以感应到，都可以 empower。等于是一个 introvert 之间的 bridge， 因为你两边都懂。
好有道理哦。
anyway, sorry.
不会，我觉得这个很棒，我觉得这个很棒，让我身为你知道内向的人，觉得非常 empowered。因为我觉得可能 exactly 像你刚刚说的，就我们现在的社会会觉得很多成功的特质其实是 extrovert 的人才有的，
对
，social outgoing 啊，
对
然后
loud，
对 loud exactly talkative，、yeah.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内向的人，确实在职场里面，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蛮有压力的，或是会觉得我需要变成不是我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刚刚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让我觉得我可以继续 navigate in the corporate jungle。
那你觉得你当个 leader introvert 的个性，
那 Audrey 是少数我觉得可以说出他爱上他的职涯的人，非常充满热情。他后来因为想要寻找自己的快乐，后来离职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他里面我们也讲到说自己的快乐要对自己负责，那这边有一段是 Audrey 形容他怎么样去因为快乐而离开，去找寻生命中更大的意义。
我也觉得每个人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任，所以当我发现自己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积极的去找原因，并且想要做出行为来改变它。
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今天不快乐，为什么我主管对我这么不好，
对啊，
为什么我的家人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的伴侣不了解我。但是你要对自己快乐负责，
就你不喜欢这伴侣你可以离婚啊，或者是你们可以去没有，你们可以去做 marriage consultation。
Yeah yeah， you can try to fix things，
对啊，
change things，
然后没有办法改变就离开。
对，但是你至少要尽力去，而不是怪别人说哦，因为别人害我今天不快乐。你的快乐完全是 100% 是你自己造成你自己的责任。应该说或许你不快乐不是你的错，但是让自己快乐是你的责任。
对，或者是说只有你有责任让自己快乐，你的妈妈你的伴侣你男朋友女朋友都没有责任要让你快乐，那是你自己的责任。当然可能不是你的错，
对，
但是只有你有责任要让自己快乐跟做得好。
你对快乐的定义是什么？
That's a very tough question. 快乐是一个感受嘛，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定义快乐本身，那可能就是你知道脑中多巴胺或是脑内啡产生的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与其去定义快乐，我知道的是什么会让我快乐。我人生的 philosophy 就是我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我人生 at the end 我就是要 maximize 我可以在生活上得到的所有的快乐，所以我觉得我的 life planning 基本上就是我可能找到四五个会让我很快乐的东西，然后我就是要把这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在我死掉之前，这样子我才觉得人生是活过了。其实我是很怕死的人，我的 ultimate fear 就是我害怕消失跟害怕死亡，然后我很害怕我的这个生命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会觉得当然快乐很多，例如说我 hang ou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会让我快乐、eat healthy 会让我快乐，
对，
打扮得很漂亮去 party 会让我快乐这样像我们等一下晚上去 party、
yeah.
对，yes, 会让我快乐。但我觉得好像更深远的是我这个生命的出现在我死掉之前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什么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beginning with the end in mind，
以终为始，
他的讲法就像是你死后你的 legacy 是什么、那你就以那个 legacy 为目标去影响你今天做的决定，今天做什么事情，像你之前说过、十年后的 Audrey 会不会为你今天的 Audrey 做的事情而 proud，
对，还有十年前的 Audrey 会不会想成为现在的 Audrey。 我不是说我自己是外星人吗，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外星人这一世来地球就是要来体验各种生活跟事情的，所以我会一直很热情的去尝试、然后这些尝试会让我快乐，包括我之前在巴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跳到亚马逊河里面去游泳啊。
欸，我也做过这件事情。
欸，你也做过这件事啊，high
five。 但我是在 Peru。
哦，你在 Peru。
对对对
对，我是在 我在 Brazil。 哦，欸，你有去丛林露营吗？
有。
哦，我也有。
我们的 adventure spirit 都很 cheers。
对对对 cheers, cheers, cheers to that。
对, 对，你刚刚说 happiness， 我们就讲 happiness， 你说你有很多 pillar 是 adventure，
是 adventure and experience，
所以你有，对对，其实你的 happiness 定义你是有不同的 pillar 去定义。
对，就很像数学一样，就是你知道玩游戏有可能五条，然后我把每一条都点满，我觉得最快乐，就是这么、这么暴力、这么的粗暴的解法。
那你其实它四个 pillar 是什么？
最 basic 的 pillar 是我自己的 well being， 包括说 I need personal space to think。 所以我觉得这个令到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怎么样子你会最舒服最快乐。所以我就知道因为我是 extreme introvert， 我真的人生需要超多 space， 如果我需要这个空间是别人怎么邀我我都不会出去。
Okay.
第二块其实就是 emotional support 吧，包括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Alyssa 啦等等这些人的 support。 然后还有、relationship 也都会放在这边。然后第三块是 adventure and experience。
对，
第四块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吧、self accomplishment，
self actualization。
对对对对对、self actualization、对，马斯洛的 Maslow、
Maslow pyramid。
yes Maslow pyramid、
yes.
第五个是我是真的很喜欢台湾这块土地，我会希望 whatever I do it can be give back or pay back to the society。 我是认真的、
我觉得好伟大的定义。
还好还好，就只是我发现在做跟台湾相关的事情，即使只是一些小事情，我都会觉得很快乐有连结。
我跟你有同感耶，
真的哦。
因为我觉得做这个 podcast 我也希望帮助台湾的朋友、觉得就是 OK， if I can give back to 台湾这个土地，这里的人，台湾的人， such a good feeling。
对，就你会觉得跟这个土地有很深刻的连接。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毕竟我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我就觉得不管我在哪里漂流，我有一部分的根会在这里。
没错，
虽然我会一直喜欢出国去玩，但我的根在这。
Cheers。 这一块我们真的是、
对，
I realize we have so much more in common than I thought.
Yeah, that's true. 我也是今天觉得，就我们认识这几个月现在越来越发现更多共同。
那听完 Audrey 深刻的分享，我们也理解到说什么样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不管是你的快乐或是你死前想要对世界上留下的影响。那来到第16集是我们跟 Janice 第一次办的一个线上读书会小王子，然后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我们来听听看那时候的那本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
小王子这本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像我刚刚讲过，就是我每次看这本书是不同的体悟，但是整体下来我对我体悟最深的一句话还是 One can only see with the heart.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s.
就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对，只能用心体会。对对对
对。
然后一直来这段话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每次看这本书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会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自己每天在做什么，
然后做事情的意义什么。然后刚刚也分享过，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时候会像个生意人，就是会注重一些数字可以表现的东西，像是工作赚钱啊，然后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但常常会忘记就是人生真的活的时候的意义跟重点，什么样的东西才让你最快乐，什么样的东西才可以让你回到当下。像工作方面啦，就是在 IG 当工程师，就是 OK， 这是不错的工作，但是我常会思考，就是这个工作真的是对世界上有很多帮助吗？让大家更多使用 IG 或者什么，让 IG 这个 App 变得更好，就是对这个社会真的是很多帮助吗？像刚刚说，很多人觉得这个社会上最常遇到的人是这种自恋者，像做 IG 这个产品真的是对这个社会心理健康的帮助吗？很难说。但是如果以一个务实角度上来看，说哦有薪水啦，然后是个不错工作，那都是好的。但是自己真的内心想要什么，我就会重新思考这个东西。然后我做 podcast， 虽然就以薪水方面来说，或是赚钱方面来说，就是跟我一般的工作有落差，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做 podcast 这个东西，就让我更能发挥我的影响力，真的有帮助到很多听众朋友啦，或是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无形的，是看不到的，就像我做 podcast 的感受跟这个过程的学习，然后花这个时间跟大家聊天，然后录制 podcast， 制作 podcast， 就觉得更有意义。所以我常会重新思考自己人生重点要放在哪里。然后还有刚刚提到说，就是那个地理学家，我看完这个书会更想要不只是看照片啊，看地图啊，更想要自己去外面。
那刚刚在图书会上讲到对于工作的疑虑嘛，然后也很妙的下一集就是讲离职，所以这有点小小预告到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先听一下淀粉叶叶说他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集的为什么原因。
问你最喜欢的集数是哪一集跟为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七集，然后他是 Jackie 在讲说他离职了，然后五年的时间学到什么，然后为什么离开跟下一个挑战。那其实这集又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候是他三十岁的生日，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离开了 IG 的这个工作。那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勇气离开一份待得不错的，然后待遇也不错的工作，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所以透过这一集，我其实听到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就是就是发掘吧，因为他想要去美国环一周，环一圈，国家公园环一圈，所以我会觉得很有勇气。然后，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可以来听看这集，会有不同收获，跟他在工作上的学习都有讲到。
好，那讲了我怎么进 IG， 然后在IG工作的样貌，然后在里面学到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会用不一样的方法做的。那接下来谈谈为什么要离职。IG 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工作，然后我在那边真的很开心，一做就做了五年，然后待遇啦什么福利都很棒很棒。为什么要离职？因为我在那边已经待五年了，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已经有点进入我的舒适圈了。我虽然可以很快速很有效率完成我的工作，可是我学到的东西，我的成长可能就越来越慢，就有点进入一个泡沫的感觉，就是太舒服太安逸了，所以我想要做改变，离开我的舒适圈。还有因为在疫情的关系，去年在台湾远端工作一年，然后我在台湾发现就是真的是人生有无限的可能。像台湾就是单车环岛啦，然后后来办画展，然后后来开始这个 podcast， 我真的觉得太多事情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真的想做的事情做不完，然后在 IG 待那么久了，真的是可以挑战一些其他不同的东西。然后我因为远端工作的关系，我也爱上这种远端工作的自由，因为我觉得自由配上自律可以真的是提高你产出很大。然后我一直很相信的这句话就是自律等于自由， Discipline equals freedom， 你越自律你就越多自由，然后当你有越多自由配上自律，你就可以大大提高你产出还有你想做事情的意义。然后我也觉得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开始这个 podcast 就让我收获真的很大，刚开始就是为了想要学习，然后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我敬佩的朋友们他们的生活习惯啊，一些很深入的聊天，然后想说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听看看然后后来就是越多越多人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是很开心收到听众的回馈啦，觉得哇做这种事情真的是感觉很有意义。然后当然做 podcast 真的不是为了赚钱啊或干嘛，因为真的比起来的话薪水就是跟 IG 薪水比起来差很多嘛，对不对？就是可能是赔钱的，但是做起来真的是真心的开心。然后收到越多听众的回馈之后，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像除了自己对自己喜欢自己有收获之外，似乎也是有别人也会觉得说很支持我，然后也想我继续做，然后也会从中得到那么一点收获，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感谢很多赞助我的听众们，真的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动力。然后我觉得就是做自己的东西之后，就是跟你在一个公司做给别人的产品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它是你自己的，没有人太在意说你花多少时间做，然后主要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这个结果就是你自己负责，是好是坏就是你自己承担。那你可能在大公司像 IG 那样，你做出来 IG 出了什么问题或是什么样，那其实你不需要承担，因为这个公司会承担，你就是领薪水啦，然后帮忙把这个 APP 新功能开发好，你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责任，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那你做自己的东西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有一种更珍贵的感觉。所以很多大公司的员工就是做久就很难离开，他们所谓的就是黄金手铐，就是用很好的薪水、很好的待遇、很好的福利把你扣住那边，一个黄金手铐，要走真的是很难，想走都走不了，因为你真的太习惯，然后让你太舒服。可能不同的人生阶段适合不一样的公司，很多可能你如果想要稳定一点的工作跟家庭生活，那你可能蛮适合这种福利很周全的公司。但我现在这个阶段人生阶段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然后更有挑战的东西。我深信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做任何事情，任何你有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你一定要尽全力把它做到你能做的最好。就像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你做任何事情也是一样，你学跳舞你就尽全力去好好学，你学画画就是认真把每个画都画好。那像我做 podcast， 我越做越有收获，越有心得，我觉得好，那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给大家提供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也想多做一些这种可以发挥自己创意啦，然后做一些自己的东西会比较有成就感，所以我也想就是尽力把这个 podcast 做好。就虽然可能很多人觉得哦，这么好的工作不要离开啦，或是说哦，这么好的薪水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但我觉得就是心里真的想要做的事情自己最清楚，家人啊、爸妈、朋友、同事再怎么劝你，你还是得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找到你自己内心的答案。那这其实是最近刚30岁，然后我想说，我其实30岁生日那天跟公司提的这个离职，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仪式感上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生日当天请辞。然后30岁其实我觉得不年轻，但是也是蛮年轻的，就是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还是有很多自由。那我这个时候不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以后可能不一定有机会，所以我真的想有个健康的身体，然后给自己一个自由，当个无业游民啊，我觉得真的是没有更好的礼物，所以自己做这个决定是蛮开心的。然后之后离职要干嘛呢？就最近也是生日当天订了一台电动车，然后我想要就是可能开车把美国每一个国家公园都转一遍，就是美国绕一圈这样。你知道美国多少国家公园吗？答案是63个。然后我想要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去做一点小旅游，然后那我很多时间可能是一个人开车，然后去每个国家公园露营。然后我会选那台车，因为它车子后面可以铺上床，就可以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在车上露营，然后可以自己带帐篷啊，然后反正就是看不同的风景，深入体验美国国家公园。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会一个人，就是可能一个人开车，那我一定会继续做这个 podcast， 把这个 podcast 做好啊，是我人生这个很大的目标之一。但我同时也想做一些其他的冒险、其他的挑战。然后我觉得可能自己一个人在路上也是个很好沉淀的机会，因为毕竟工作这么久了，快10年了也，我觉得让自己休息一下也是好的，让自己重新充电、沉淀一下。说到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花时间一个人跟自己相处其实真的很重要。可能现在台湾的朋友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很多时间在家里，那你可能一个人住的话，你可能也是很多时间跟自己在相处。那我觉得自己相处的时候对我而言是很有帮助，因为我常常觉得说平常的世界可能很纷乱，可能工作啦、可能朋友啦，很多事情，但是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当你旁边环境静下来之后，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的声音你才听得到。所以我觉得自己跟自己相处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能力啊！我会透过这样的旅程也花很多时间跟自己相处，然后看看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所以说这么多，在这个人生阶段，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人生里面有这么一切都不确定的感觉，就是之后做什么啦，然后要旅行多久啦，就是各种东西都是在空中，都没有一定的明确的知道下一步要干嘛。但我也同时没有这么确定过我自己是谁，我喜欢什么，我心里想要什么，然后我要怎么去做，去往我心里想走的路啊。所以这样子一方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没有太多答案。但是同时又非常确定我想要什么，我是谁，我要干嘛啊，我怎么样才会开心，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冲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地方。所以我会好好珍惜这段时间去自我成长，然后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然后继续进行这个 podcast， 然后也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做社群软体做久之后，其实我对很多其他
哇，第一次算是自己对自己录音，所以 第一次讲这么赤裸的一段，就是一个人自言自语讲一大段。我自己刚刚听自己以前的讲，很久没有听了嘛，就觉得哇，有被两三年前的自己感动到。呼，哇 ，OK OK， 所以 ，Yeah， 这集真的是。这集同时也是我们收听量最高的一集，我觉得也不意外啦，这是一个重大消息的公布。然后偶尔多多回去听听我以前的集数，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唤醒一些自己啊内心世界的回忆啊、初衷啦、啊，跟一些突然觉得很内心磅礴的感觉。那我们继续往这个时光机前进。那我们来到第19集跟20集，是我们那时候访谈 First Story 整个创办团队 Gordon Kirk 还有Stanley， 然后他们非常的偏激，然后这个讲的内容就是很多是怎么样摆脱社会框架找到你的快乐，然后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创业，所以这边很多是怎么样可能很适合大学生学生听，怎么样或任何人听都适合，怎么跳脱框架，然后怎么一些给学生的建议。 Let's go。
感觉从你们的故事感受到，就是你们学到怎么跳出那个社会的框架，不管是父母的、社会的，然后找到自己的道路，做自己。
对，但我觉得当下跳脱的那个当下其实冲突很大，因为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要跳脱框架，第一个点是你要否定框架。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对你自己的父母还是这样做，其实乍看之下是很残忍的，有点像是你在否定他的人生或否定他的价值观。对，好像他跟你说的是错，他是一个没成就的人。但我觉得我现在回当下会有这种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真的要这样质疑把我养大父母，他们从小到大对我真的是好到不行，但是我需要这样质疑他们，然后说觉得他们其实他们不是我要过的人生，这样子不够成功。对，但我觉得我回头看我现在跟他们之间没有这样的情绪在，但我自己觉得我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我不会变成现在我自己这个个性。对，
其实我蛮想问，就是你们对成功的定义，因为你刚刚提到成功的定义，你以前觉得是
很有钱，
是考上大好学校嘛，然后后来变得就是
可以保时捷，
可以保时捷。
对，
但我觉得成功定义每个人在人生上都会转变。
我还蛮好奇 Gordon 自己有经历过什么转变的吗？
我是没有像他们俩故事那么精彩，但是我比较像是一个跟我自己内心对话的过程，就是我觉得应该比较还是发生在高中大学这个阶段，因为我以前也是乖乖听爸妈认真读书那种感觉。但我觉得我到高中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是觉得说干我读一些不知道干嘛的科目好像很废，就是我不知道这科目读来干嘛，然后我就直接不读，然后就是我的心态就是我只想要读我有兴趣的科目。
他的几率被当了四次，
那我原来是大学，三次。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这个心
态。你高中就已经这样想了？
我那时候就只有读我比较有兴趣的科目，就是我只读数学跟物理，其他社会科还有我那时候化学也是没什么好，就是我就是其他科目就是放着。然后我那时候学车也是，我有读的那几个科目是满分，但我其他科目很烂。对，
那这样就很清大。
算是。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心态一直到大学，就是我一直还是用这个心态在读书上面。因为我其实最一开始在高中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妈还是觉得说啊干，啊你怎么其他东西这样放着给他烂？然后我那时候也其实也是蛮矛盾，是说干好像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读，比如说国文一定要背。然后但是我心里就是说我心里就是会有一个很抗拒的心理，就是说干我觉得背这个又没有用
啊，你先告诉我什么用啊，你不要先告诉
我
说一定要背。挣
扎完久之后，结果到最后还是觉得说干我真的是不想要读。但是这些事情在父母那边倒是没有很大的冲突，是他们最后其实也是接受我就是一个这样，我就是这样看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说干按也没有，他没有说干了。
你整段对话有脏话。
就是后来他们应该也接受这件事情。对，然后后来到大学也是，我也是觉得读一读某几个科目也是虽然是必修，但是我也觉得说好像读着不是很有兴趣，然后也是直接被当掉，当了三次。后来我妈对这件事情她也是说你不要毕不了业就好了，她也是没有叫我说这个科目一定要拿 A 还是怎样。嗯，然后我就是很冲突的觉得说干我到底要不要把我的时间花在这东西上面。对，
因为我觉得大学大家就会有一种说，哎、欸，现在其实已经在为我自己人生负责，你也没有下一个一定要考的考试。那到底我现在在念一个我不想念的东西，是不是在浪费我时间、哦？我觉得这冲突感，
对，我会有一个浪费我时间的感觉，但这东西又是必修。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会有一个很
他大学是我们系上出了名，就是写扣写的很强，然后他常就是写扣写到深夜的人。
对我大学的时候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写扣，然后就是研究我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我常常就是因为 文字的东西真的研究太久了，所以我其他必修就是没有花时间去读、哦、没有去准备，
对，
然后我就直接放掉。
那你会这样的学习过程，你会觉得说台湾的教育系统其实没有很完美，有点压抑，
超烂
超烂，讲没有很完美很客气我觉得蛮烂的。
是，我觉得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想要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
然后每个人都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
嗯，我好奇就是如果听众是一个台湾的学生，在这样的框架下他又脱离不了，没有别的选择，你会怎么样建议他找到自己的道路，或者照自己的方法，然后在面对可能家庭社会压力的冲突下也一样找到自己？
可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算运气蛮好的，就是
是运气吗？
我觉得我应该算蛮早有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啊、哦。对，
我觉得这是应该算是一个运气、嗯、就是很多人可能大学读完四年还没有觉得自己真的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
对
啊，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应该算是运气不错
哦。
因为 Jackie 的问题是如果已经找到了吗？
是如果已经找到还是还在摸索？我觉得如果还在摸索的话，我觉得
要花更多时间去摸索。
我觉得很蛮难，但是我觉得真的找到自己很有热情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你觉得找到了，那他还是面对
台湾人不可能？
那如果到底在你已经没有理性了，
我觉得这有点太严重
了。没有，我意识到一件事情，你 follow 的规则走，比你自己要找还轻松。按人性是想要走轻松的路，
对，
所以大家宁可 follow 别人走。我就算 even 心里想要做某件事情，但是因为 follow 别人的规则走会比较轻松。
哦，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的心态是，像 Kirk 讲这个话，就是还蛮有道理，是大家觉得你只要无脑 follow 规则，你觉得还不错。但我觉得我那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规则很怪怪的，就是。
我们去这个选的集数是有故事性的，对，从刚刚离职到 First Story 说的跳脱框架，学自己想学的东西，然后给学生的建议，到下一集是第23集，那是跟郭子慢慢聊选择与原则，在离职之后或者你在想要跳脱框架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出很多不同的选择，那做选择当下呢，一定需要你的原则跟你的核心价值。这一段应该是我第一次在节目上聊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然后怎么把它当成自己的指南针，我们来回来听听看。
那你通常如何就是不受外界干扰？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的原则，然后保有你自己的初心？
这个说来话长，但我可以慢慢一层一层的解释这个。因为我觉得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不管给你多少压力，甚至是 criticism 批评，你都可以稳住，然后开心的做你自己。但我觉得这个需要花蛮多时间，需要蛮多内功的，不是一夕之间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原则啦，知道自己的核心价值。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找到的时候，我的核心价值就是三点，就是 integrity, positivity, freedom。integrity 就是正直，做任何事情都要正直。就我觉得宇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系统，就你不管做什么事情，用好的方法做，用好的心意去做，它自然会有好报，可能不是当下马上就会有。但是就你要正直，就是要跟对自己诚实。我觉得不只是对别人诚实，最重要的事情要对自己诚实。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可能别人不知道，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然后当你自己都不相信你自己的时候，还有谁会相信你？对不对？当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对自己老实、对自己正直的话、诚实的话，你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对自己失去尊重。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正直，做人要正直 ，integrity。然后第二就是 positivity， 就是正向。就任何事情就是要正向的态度，然后要帮助到人吧。我觉得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正面的效应。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还不会讲英文，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奶奶跟我说，不会讲语言没关系，你只要每天保持微笑，自然就会交到朋友，因为是国际语言。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太可爱了吧！
就是正向力量真的很重要，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就是你用正向的态度、积极的心情，通常都会有好的结果。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freedom， 就是自由。自由不只是就想干嘛就干嘛，但我觉得自由最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做自己，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同时也是保持自律自由。对，所以大致上这三点 ：integrity、positivity and freedom。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自律这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想放纵一回？我什么事都是干不了了，我就是要休息了。那你怎么平衡这件事？
我觉得偶尔可以放松，像刚刚说的嘛，就是你人生不可能一直冲啊，偶尔还是要休息。对啊，所以我觉得自律很重要，但是也要适度而为。
我觉得应该是说要看人，我觉得你要很了解你自己，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你很常规划你自己的所有小细节，那你可以适时的放空你自己。但如果你是一个本来就已经没有那么 organized 的人，那就要 限制你自己放纵的那一部分。
不过我觉得很有趣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自律很重要，所以我如果明天说要早起，然后我赖床了，哇塞，我真的是太不自律，我真的太废了，然后我真的是无法成就任何大事。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常赖床，就虽然我觉得我很自律，但是我也会赖床。我今天就是本来想五点起来，那五点半才起床，我觉得我靠，我真的是太没自律了。但是自律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就是 OK， 反正还有明天，就是明天再尝试一次，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就是一小步小步慢慢来。所以我觉得每天一点小小改变，长时间下来真的是改变很大。所以自律很重要，但是就还是要爱自己啊。在爱自己的原则上，要多自律，但是不要因为自己偶尔失败就对自己气馁，怎么样？这样。
有人问说，想知道我们怎么一直保持正向积极的态度，然后也想知道我们怎么调节心情。
嗯，这其实刚刚前面有讲过，刚刚讲到就是短期最好调整心情，我觉得对我而言的方法是冥想，静下心来。让你的心中的浊水沉淀，才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中程来看的话，你可以用写作的方法，把自己的思绪慢慢整理出来，边写边整理，像这个释放出你心里的想法，然后可以边写边调节你的思绪，去重新整理。然后很多时候你的答案就会慢慢的浮现。然后长期下来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更认识自己。当你越认识自己的时候，你越知道自己是谁，你的原则是什么。刚刚讲过很多，就是原则是需要很多时间内功，就像你的指南针一样。当你迷失方向的时候，可以把你的原则拿出来。重新找到你怎么就决定该往哪里走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所以就是短中长，就是可能保持活在当下冥想，然后透过写作去抒发你的思绪，然后长期下来就是透过这些内功去更了解自己，更认识自己，才会知道自己之后做什么决定，要怎么做决定。然后在面对低潮的时候怎么调整心情呢？我刚刚说就是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嘛，就是有黑潮有白，有高潮低，所以面对低潮的时候它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你必须要悲伤的回忆，你的快乐回忆才会有价值，它们是互相依赖的。所以低潮这都是必经的过程，那就是怎么样更了解自己，然后更调整自己的心情，然后再找到下一步怎么走。然后你要知道就是低潮每个人都会有，然后是很正常的。你看很多之前那个什么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大家觉得他很开心，那最后他竟然自杀。因为很多时候快乐是外表是看不出来的，真的内心的快乐最重要。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其实不一定是快乐的。所以低潮每个人都有，是必经的过程。保持希望，保持正向，多跟朋友聊聊，时间的问题迟早会走出这个低潮。
最后就是其实有一段话想要送给你们，是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他送给我的。他说他愿我们有一个漂泊的灵魂，但有一个安定的心。就是你的灵魂可以很漂泊，但是你的心必须是很安定的。所以就送给大家。
我很喜欢那句漂泊的灵魂安静的心，我自己有时候常常会想到这句话。然后我很喜欢我们刚刚讲到的短期中期长期。那我们如果跳到下一集第25集跟时间的女儿 Hazel 讲到更长期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去谈自我成长，这里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集之一，因为它跟其他集数很不一样。然后我们从历史角度讲到很深的东西，怎么从历史中自我成长学习，历史的教训是什么？那怎么样在历史中逆向思考、独立思考？这里真的是我超级爱的一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跟时间的女儿 Hazel 的访谈。
就是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魏征，那这个魏征就是唐太宗最重要的左右手。那魏征就讲了这样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拿铜，以前没有水银玻璃的镜子嘛，所以以前的镜子都是铜做的。你拿铜来当做镜子，你可以看到你的衣服有没有穿好。然后下一个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是如果你认真去看以前的历史的话，你就可以去推测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如果你拿别人的经验来当做一个警惕的话，你可以知道怎么样做是好的，怎么样做是不好的。其实我觉得它结合起来其实就是在讲我们为什么应该要读历史。因为历史虽然记得是事件，可是它里面的组织最基本的单元就是人。所以它 有讲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觉得它这样就已经完全为历史这个东西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那你觉得历史给我们最大的 lesson 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我觉得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永远都学不会教训。这样讲是不是很恶毒呢？
真相通常都不是那么好听的。
对，真相是时间的女儿还是老实人的女儿？对，好，我先举个例好了。中国历史上总共有80多个朝代，就是大大小小的， 就是可能什么魏晋南北朝拆开这里面有好几个这样，那其中有12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朝代，领土比较广，时间也比较久，就是那种什么唐宋元明清这种，读过中文的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这些大朝代。那你说大家都会汲取教训吗？如果大家都会汲取教训，那我请问这80多个朝代他们是怎么灭亡的呢？对吧？有没有道理？他们每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都只有一个，就是老百姓已经快要饿死了，他们受不了了，所以他们决定要造反。特别是大的这12个朝代，他们最后的结果都是老百姓已经被压榨到一个精神快分裂，都饭也吃不饱，衣服也都破光，那日子过不下去，真的已经快要死了，我不如咬起牙来我造反吧，我们就改朝换代了。那既然都知道了，为什么事情还是会发生呢？欸，每一代的末代的皇帝，他们都是受最好的教育，读了最多最多的历史书，他们都有最好的老师，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会踏上前一个前前一个前前前前一个这些所有朝代他们犯过的错呢？你不知道会有天灾吗？会啊，因为气候环境就是每隔几年，可能十几二十年就会来个蝗虫，来个干旱，来个洪水，这些事情皇帝们不知道吗？他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是再犯呢？国家有贪官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那你为什么还是让你的国家有这么这么多贪官，把老百姓压榨的都活不下去？他们都知道，可是为什么事情还是一再重演？因为人类就是不汲取教训啊，人类就是很难去汲取这些教训。那我们不要讲那么远的事情，我们往近一点看好了。最近影响全世界人最严重的一件大事，应该就是新冠肺炎 COVID-19 这个病毒嘛。我想在你们美国那边应该也是这样子吧，
对，
应该现在还是很严重。可是为什么当 COVID-19 来的时候，同样的事情还是发生呢？甚至这些病毒发生过的事情，包括台湾我们自己面对过的 SARS， 离很远吗？你说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有很远吗？其实没有。那他们算不算是历史的一环？算啊。即便这个病毒的种类不一样，可是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要做的准备是不是一样的？其实是很类似的嘛，就是第一个你要勤洗手，你要量体温，你要有口罩，那学校要怎么应变，职场要怎么应变，经济要怎么应变，这些事情其实以前都发生过了，可是为什么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发生？因为那些人都觉得我一定不会那么倒霉，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给我一个特别有趣的感受，其实同样的事情都一直在发生啊，就像金融危机、庞氏骗局。庞氏骗局就是老鼠会啦，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有几十年，我没有个100年，反正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有过的事情。可是你说这一两年各个国家还有没有？还是有啊，台湾到近年来都还是有人被庞氏骗局所骗。那泡沫化经济有没有一直重演？也是有啊。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可是用最正面的态度来准备所有的事情。就是今天发生在人家上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思考，欸，那要是哪一天我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怎么准备？那你做好这个打算之后，你还是可以用更积极正面的态度去思考比较一般正常的生活我们要怎么去过。可是不要等到事情已经到面前来了，我们才很惊慌的发现说，天哪，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的一个很大的警惕啦。
那你研究历史之后，对于当下的一些时事，你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吗？还是觉得 OK， here we go again， 又来了？
没有啊，我觉得人要时时警惕的事情是一定要去逆向思考。我这个人个性比较扭曲，就是在很多事情上，越多人同意的观点，我就会觉得它越可疑。这一方面我个性可能有点机车，没错啦。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只有一种思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很容易找到例子啊。我要讲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就是纳粹屠杀犹太人，他们杀了几百万的人，非常非常多，吓死你，一批一批的杀，不是一个一个的杀。可是谁不知道杀人不对？知道啊，可是为什么希特勒叫你们杀人的时候你们没有人讲话？因为你隔壁的人没有讲话，你左边没有讲，右边没有讲，后面的人没有讲，所以你也没有讲这件事情不对。那你听到旁边的人喊说，对，我们要杀死犹太人，你左边的人也喊了，右边的人也喊了，前后的人也都喊了，你会不会跟着一起喊？ 对，我们要杀死这些人。这个例子其实是有点严肃而且有点极端，可是我想要讲的是，这个社会上大家绝对不能只拥有一个思想。我讲的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哦，我觉得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不一样声音的人他只是不讲话。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如果大家连思想都很一致的时候，就是整个话题的风向都很一致的时候，我反而越是这样我会越怀疑这事情真的是像你们讲的吗？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好，那我们听了 Hazel 教我们历史的教训跟怎么样逆向思考，我这段我们也聊 Hazel 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红楼梦》的人生哲学，我觉得非常有趣，讲得非常好。
那《红楼梦》是一本我非常建议你读完之后不要随便跟你的朋友讨论的书。一来他可能根本他没读过，他觉得你很啰嗦，这是一个很大的可能。二来是如果他刚好也很喜欢这本书的话，他读得很深，那我非常相信你很容易跟他吵架，因为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他对《红楼梦》的一个解读跟诠释，大家都会选择自己是黛玉党或是宝钗党。我小时候刚开始读的几年我也是这样想，可是随着我长大我才发现，其实这两个女主角林黛玉跟薛宝钗，她们只不过是代表了两种不一样的人生哲学，她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圆融不一定叫做坚巧，风雅也不一定就是清高，清高也不见得就是一种唯美，清高有它有缺点有遗憾的地方。
好，那讲到许鞍瑞哲的书，不得不来到第26集的瓦基。是瓦基在还没有离职之前，然后第一次远端跟瓦基做访谈，然后每次聊大概三四个小时，录了两集。然后这是史上书单最多最多的一次，大概有二三十几本书我们聊的，所以这两集真的是非常精彩。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就是瓦基分享一些精华，就是他如何选书、如何做笔记、跟如何阅读一本书，跟他。其中一本我们最常聊到一本书是什么？
第一就是你怎么选书？
我选书的时候，其实我最仰赖的是亚马逊的一个网站，叫做 Goodreads、
oh,
G-O-O-D-R-E-A-D-S。
我有偷看你的 Goodreads。
对。
我看你的书架。
哦、oh, 对对对，那个是我参考的很主要的来源之一啊。
听众不知道的话， Goodreads 就像是一个读书人的社交平台。
对，
然后可以在上面记录说你在看哪本书啊，看过哪一本，然后对那本有什么评分或有什么心得。
对，
然后你想找书很适合拿来看。
没错没错，他的评分都很一针见血哦，就是他的负评是毫不留情的直接给、嗯、然后我很喜欢看是里面的负评，有些负评你一看就知道那是没建设性的纯粹心情的批评，那就不用管，但有些是很有建设性的批评，所以我会看一下他的建设性的批评是在讲书里面的什么地方不好，是不是跟他期待不符合，那我就可以决定说这个大概是什么等级的书，什么入门程度进阶，还是说它是实际故事多还是理论多之类的，我就可以有个粗略的感觉再去决定我要不要选这本书这样。
可是你要先接触到这本书才知道要不要选这本书，那你怎么样去探索不同的书籍？
OK， 在之前的话我是蛮喜欢，我讲三个作者好了，我蛮喜欢的，一个是 Tim Ferriss。
我超爱 Tim Ferriss。
没错没错，他的书单或者说他看过的他推荐过的书我就会参考看看，对，他的书单都好棒。然后第二个是 Ryan Holiday， 也是另外一个作家。
Yes， 我也超爱。
他也对，他也好多的书单，然后我有订他的电子报，就是他会好像每一个月吧就寄一堆书单，那我就会挑里面我喜欢的。对，那第三个是 James Clear， 就是原子习惯的作者、
oh， 对
对，他的电子报也很棒，他里面也有很多的
书，超棒的，
超棒的，对，里面也有好多的书单，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从那里面去挑我想要看的。
他们电子报真的很棒。还没有哪几本是对你影响很大的书？
在想两本好了。有一本是那个对我的生活习惯改变很大的、啊、叫做子弹思考整理书，它是在讲子弹笔记的这个习惯、哦、那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做笔记的方式，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日记加笔记的综合版，写一个日志规划，然后可以让你有时候回顾一下以前的重点。对，所以我很喜欢子弹笔记这个方式。那这本书里面除了介绍这个子弹笔记的方式之外，他有一些心法上面的一些观念让我觉得蛮受启发的，例如说他很强调是要手写笔记啊，因为我们蛮常用电脑的嘛，那他却强调说还是要保持一个手写的习惯，那把自己从数位的这个资讯里面抽出来。那像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我像我早上跟睡前我一定都会有空出大概五到十分钟的时间是在写我的子弹笔记，包含说我要规划当天要做什么，以及我回顾当天发生了什么， 我对什么事情很感恩啊之类的。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会完全只是面对一个纸本的笔记，然后去做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对话，跟我过去的自己对话，甚至是跟我可能未来的自己对话。所以在那个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很抽离自我的那种感觉，但是又觉得很宁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子弹笔记的方式很大的程度改变了我自己这种可能汲汲营营的啊，或者是很着急啊的这种心态，可能让我自己可以慢下来，然后让情绪可以很平稳下来，每一天都会觉得说所有挑战当天结束之后都可以做到一个收敛，再做一次 restart， 明天再开始这样。所以这本书是改变我蛮多的一本
子弹笔记。
哇，子弹笔记。
OK，
对，
感觉你也是很喜欢写作的人，然后你也喜欢用写作来整理你的思绪，然后整理一些想法，不管是回不过去啦，或是对思考未来，你都常用写作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以前不知道原来写东西这么有意思，原来写下来之后看着那个写下来的字，那个思考或者说那个画面都会浮出来，印象很深刻，可能过几个月还会回想说当一天写过了什么东西，或者说回想起来当天写下了什么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那种感觉很难以言喻，就是用电脑打字是几乎没有那种感觉，我现在很难记得说我电脑打字打哪些东西，但是我却印象很深的是我曾经在哪些时候用手写下哪些事情。
可是如果你以后想搜寻你手写的东西不是很难吗？
有一些东西如果说我想以后可以搜寻的话，我可能才会把它写到我的 Notion 里面，那个就会比较算是完整的整理式的。对，那如果是很 roughly 的 idea 或者是一些原始的一些构想，我可能就保留在我的子弹笔记，因为我之后还是会去回顾会去翻，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期待说我要靠单纯搜寻的方式才会回想起那些东西这样。对，
哦，了解了解了解。 OK，
对，另外一本书我记得另外一本书你也有推荐过，是那个活出意义来，太棒了那本那一本真的太棒了，我那本也是读两次，
其实好像有。我在我的独一无二，我选就这本书。
Oh, OK OK OK， 难怪我印象
对我印象最大的一本书。Okay.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看到这本书，然后你读完之后对你有什么样的心态上的转变？
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三个作者，他们都讲过这本书，所以我那时候看好多人都讲这本书，然后中文的一个环境里面好像比较少听到，我就觉得说那这本书这么多这些外国我喜欢的作者他们都有推荐，我就去找，刚好也有翻译版了，那找来读。然后他是好像是纳粹集中营那时候的幸存者嘛，所以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他就认为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内心最终可以自己选择的自由，就是无论你的外界环境是多么痛苦，或者说外面成了很地狱般的一个环境，但是有些人在里面可以唱歌，有些人在里面可以鼓舞别人，但有些人在里面可能就是自顾自的，或者说觉得好像没有希望。所以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人跟人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异，那他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对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些特定的意义，对，那你赋予意义的人他可能就找得到方向，找得到他当时坚持下去的一个动机。那如果觉得生命毫无意义的人，那当时他可能在那样地狱般的环境他就直接放弃了。对，所以他让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当然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环境了，可是呢原来我们在内心的这种选择的自由权是这么高，或者说原来在你外界所有的环境，你的衣物你的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有一个选择权，那就是你的内心的自由意志，你到底要选择当下怎么样用什么态度去生活，去面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有因此就是在你生活上做什么样的实际上改变吗？
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蛮不一样的，就是在我遭遇困难，或者说外界举例来说好了，工作上可能会有很多的跟跨部门之间的一些讨论啊。
我们在跟瓦基访谈的下集也聊超多关于平行时空跟选择权，那时候是我先那时候推荐了瓦基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呼吸》，然后后来我们读书会也有聊这本书。那这一段我非常喜欢瓦基分享的一段一个影片一个故事，然后还有最后我们分享聊到瓦基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Let's go。就有点像我们刚刚我们说的平行宇宙，就你每个决定都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决定，而不是被情绪外力任何影响。也拉回到那个活出意义来，就是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不受外力的影响，可以自由的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决定。
对，而且是每个人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自由，不是要赚到某一个钱才会做到，或者说不是要某一个时候才会做到，其实现在就有了。对，
这句话请你再说一次。
每一个当下都有这个自主性。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影片也可以跟听众分享， American Got Talent 好像最近吧才有一个歌手上节目，那个歌手是他是有癌症的，然后状况很不好，做过很多化疗，老公也离开他，那这个女歌手上节目之后看起来很消瘦，那评审就很关心他说你到底过得好不好啊，真的还可以吗？那他就带着很多的笑容，然后很开朗的说好，他就是要上这个节目， 然后来做他喜欢的事情，就是唱歌。那后来就唱了一首 It's OK， 对，他就唱 It's OK， 然后用很开心的一个唱歌的方式呈现出来了，很释怀的感觉。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How are you now?
Last time I checked, I had some cancer in my lungs, my spine, and my liver.
Wow.
So you're not okay?
Well, not in every way, no.
You got a beautiful smile and a beautiful glow, and nobody would know.
Thank you. It's important that everyone knows I'm so much more than the bad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Yes. I wrote 100 pages, but I burned them all. Yeah, I burned them all.I blow through yellow lights and don't look back at all. I don't look back at all. Oh, dang, oh my, now I can't hide. Said I knew what I wanted, but I guess I lied.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and it's
alright. 那后来评审就有在评论的时候其实蛮感动的，比较很毒舌的那个评审 Simon 他就一直同情他，对，他平常是很毒舌，但是那一次他听了之后很感动，他就很同情他，他说哦，你的这个遭遇真的是怎样怎样，很同情他的表现。可是那个女歌手她讲了一句话，当下让 Simon 还有我就是会觉得心头为之一震。他就说
You can't wait until life isn't hard anymore before you decide to be happy
You can't wait until life isn't hard anymore before you decide to be happy. 好，就是中文就是你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的时候才选择快乐。然后说这句话的时候 ,Simon 整个就是大梦初醒的感觉，就整个触电一般。然后那句话也让我很触电，没想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一个 mindset, 决定他每一个生活的时刻到底是快乐或不快乐。对，所以这句话也让我那时候有很大的力量啊。就是生活都是很困难的嘛，但是你选择快不快乐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这其实有点像我刚刚说，就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更展现出生命的美丽。
对。
最后一个问题，我必须问，就是你对爱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爱应该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对方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有点像自己当一个避风港吧，就是永远都会在那边，只要你受伤还是怎么样回来。那就不批判也不评论，然后也不会去指责对方，就是当一个避风港的存在。对，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包容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避风港的感觉是我对爱的一个定义啊。对，
哇，好棒的解释。我又来了，看过一本书。我们平常跟瓦基都聊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在瓦基那时候离职之前，然后跟瓦基聊到快乐跟爱，我觉得是让大家看到可能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面向的一个瓦基。那讲到对于爱的定义呢，我们下一集来到第31集，叫做30岁的反思，跟 Janet 那时候学校面教的是 Janet 一起录的 podcast。 然后那应该是我 podcast 上第一次分享关于感情方面的经历，那每次跟 Janet 都聊着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聊可能我的感情观还有关于自由与承诺。那我们一起听听这一集三十岁的反思跟 Janet。
男人反正四十岁还是可以找二十五岁的。
我没有想要这样的意思，
开始抱怨了。然后
你
不
会太找到，
就是还是可以组成家庭。
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你损失的是很多一些很棒的一些经验，一些一起创造的回忆。我觉得这些就是是时间补不回来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越早找到一个所谓的灵魂伴侣，或是一个一起冒险 的 teammate， 一个 partner 的话，我觉得越好，因为你可以越多时间可以累积一些越美好的回忆。
哎、欸，真的耶，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虽然不敢，但是也 不能拖。就是你该遇到好的，或者遇到适合的，就是也不要就是说哦，反正你以后还会有啊、
哦，
就是你知道，把握当下，我觉得很重要。
对。好，这个就是，所以我原本想要继续问，所以你的感情观是
可以没问题。
你有觉得，就是你有觉得是有转变的吗？就是跟过去，比如说自己过去的面对感情上，你现在在看待感情，或是看待遇到觉得合适的人选，你是 比较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在相处上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会当然会越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你其实你越了解自己，你就会越了解自己需要什么嘛。会看到的东西也会比较不一样。但我一直就是比较怎么讲，就是偏向浪漫主义的，我就觉得应该就是
你是吗？怎么说？
我觉得就是要就遇到对的人，我觉得我不会犹豫，就是我会。我自跟自己说过一句话，我想象、fall deeply， 然后 fail fast， 然后 burn beautifully。
哦，太浪漫了吧！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
你是飞蛾扑火吗？
知道三毛之前说的，就是飞蛾扑火总是极其快乐的，就这种意思。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如果遇到对的人，然后遇到可能觉得是适合的人的话，我觉得如果再犹豫的话，可能那个机会时间就没了，就浪费掉了。然后你宁愿义无反顾的去尝试，然后如果是真的是不适合的人的话，你宁愿越早知道越好。所以就 fall deeply， 就是不要去 hold back， 就是你就是做自己，然后
对
很真诚的面对一个有可能会遇到的感情。
fall
deeply 就是说
对 fall in love 的那个 fall 嘛，就是陷进去，深深的陷进去，
你就跳进去海里，就是不要想那么多。然后。fail fast 就是很快速的失败，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注定会失败的一段感情，不如早点知道。就是很多人可能交往很久，然后可能慢慢来，很慢很慢慢来。
对，
不是说要赶或者干嘛，不是说要赶时间，但是如果你太慢的话，可能一些之后才发现，哎，不行，这个核心价值
蹉跎了青春，蹉跎了彼此的青春，
对，就来不及了，对吗？对，有一句话说什么，爱对是爱情，爱错是青春。但是
好悲伤。
但我觉得很美丽啊，然后就宁愿早点知道嘛，对，如果不适合的话宁愿早点知道最好。然后最后一段就是刚刚说的 burn beautifully， 是要结束就给它漂漂亮亮的结束，
没有后悔，没有遗憾，
对，没有遗憾，因为你尽了全力，然后你也给出你自己真正内心的世界给别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它烧，让它毁灭，像个流星在天空中。就是 burn beautifully 就是其实在讲像个流星嘛，就是它在天空中过去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毁灭中，就是它是一个陨石嘛，对不对？在毁灭中，但它烧，对，坠落中，但它在空中燃烧的样子是很美丽的，就那一瞬间可以好好把握。
欸，我觉得我所有的听众，女性听众们会因为这一集全部被圈粉，就是Jackie 到底是谁？他到底是谁？我要去认识。
然后另外一个观点我一直很相信，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 freedom through commitment， 一直讲 freedom， 就是 commitment 就是怎么讲？
承诺嘛，但是或者是 commitment 就是那叫什么？尾声，
啊，
尾声其中
，OK
的，就是委托的委，然后身体的身，尾声其中，
就是说你答应决定做什么事情，就是
对，
往这条路走，不往回看，就是你 committed 已经答应了，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就是 commitment 跟 freedom 可能是冲突的嘛，对不对？你越答应跟一个人在一起，就越不能去认识更多不同的人。
是，
但我觉得就是你如果真的想要自由，其实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 commit， 就在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 commit，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越多选择，我们反而会越不开心，就是越不知道自己怎么选择。
对，
当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你就不需要被其他的选择给分心给影响，你就可以专心的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
是
当你探索过之后，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管是都市或是一个人、对象、朋友，当你 commit 就是你投入这个事情之后，你反而会越自由，因为你就不需要再想说，不需要再去约会啦，不需要再去看别的都市啊，再去白日梦想象别的东西，就是可以专心的做你其他想做的事情，自我实现的事情。对，
好，我们时光机走到这里，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旅程。那刚刚是走到第31集，那一集是2021年底11月中的时候，所以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旅程时光机三分之一，从零到100集嘛，我们过到31集。那还会有下集，我们会过一些第二段，就是从可能中后期的不同的这些技术。然后我觉得这集很棒，因为从一开始第一次讲自律人自由的概念，到后来跟 Dudu Man 聊离开舒适圈，然后讲一些阅读，第一次认识瓦吉，我们很精彩、很棒的来回的讨论关于阅读的事情，然后呀，也第一次办读书会跟 Janice， 然后 First Story 那集我真的好喜欢，然后时间女人那集我真的是超级爱那集，因为我觉得那集就是很特别，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音乐啦，那个整个氛围跟我们讲内容，我真的很喜欢不同的角度啦，对，所以当然我每集都很喜欢，所以挑自己不是只有说哦，这是最棒，就是刚好自己比较特别。那当然听到自己离职真的是有再次被感动到，所以
这样做一样回顾，真的是蛮好玩的。虽然花很多时间一直回去听好多好多以前的集数，但是真的是蛮好玩的，因为真的听得出一些它的变化，跟以前真的像走了一个自己的时光机一样，回到自己以前那真的以前的大脑，看自己以前大脑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在装什么。哎呀，真的是很珍贵，很珍贵。所以很庆幸当初有做这个 podcast， 让我现在这个机会可以走上这个时光机。对啊，所以希望你们喜欢，然后有任何回馈希望你们可以在 IG 上告诉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加入电门大家庭，我们是个自我成长的社团，集结很多想要一起自我成长的好伙伴。我们常说一个人可以走很快，那一群人可以走更远，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帮大家配对适合认识的淀粉，然后还有每个月会有大师级进来做 Q&A， 然后有 mentor mentee， 大家可以自己找社群里面的人去学习，有真的是实质的技能跟知识的成长。所以呀，期待你加入。然后接下来会放一些淀粉加入后的心得，然后记得锁定下集，有更多更多精彩的回顾，像是我们后来跟瓦基开始办读书会，然后还有一些跟张元然后跟我妈妈我妈上 podcast 讲区块链，教她怎么解释区块链给她听，然后一些年会的精彩片段，然后还有一些讲家庭，像我们跟刘轩跟 Michelle 跟 Ivy 都聊很多关于爱跟家庭的东西，所以下集一样很精彩，很期待很期待，赶快下集给大家听。所以呀，几个淀粉感谢你们录影给我们这些回馈，那给大家参考，那我们下集见咯， See you soon， 拜拜。
我加入淀粉两三年了，以前我不太敢就在三个人以上的聚会上面说话，加入以后就是开始愿意在大家面前说话，愿意真的说出自己不喜欢的是什么，然后认识很多的淀粉，想要就是让生活都变得更喜欢的样子的人，我就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群体。
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发现我不用再过多的想要去修复自己，加入淀粉大家庭的每个人之后，我发现我其实当一个倾听者，我收获是更多的，然后在每个人的分享当中，我是因为很有兴趣他的议题，然后再丢问题，又发现大家的都很有内涵，水很深，有没有？
我是从2003年2月加入的淀粉，觉得加入这个淀粉最大的改变就是可以跟一群比我年轻很多的人一直讲话，我觉得这个是你很难在现有职场上面会有的机会。
我是从2022年的10月加入淀粉，加入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觉得我说话变得比较慢了，然后脾气变得比较好，应该说比较有包容心这样。